亲子代沟是无法避免的吗？在与家长的沟通中啊，我发现当孩子处于某些年龄段的时候，比如十岁左右以及上高中的时候，家长容易有突发的焦虑情况。他们要么问我，孩子一直挺乖，表现良好，怎么突然一夜间就逆反了？或者又问我，之前的孩子一直很懂事儿，为什么突然间就听不进我的建议？我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了。难道传说中的代沟就这么突如其来了吗？从这些问题中，我非常能够体会那种震惊与不甘。代沟啊，这种感觉好像应该是存在于我们和老人之间的问题，凭什么会跑到一直与时俱进、身为如此优秀家长的我们身上呢？它难道是不可以避免的吗？要分析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先要铺垫一些基础背景。第一个基础背景啊，是我在之前聊冷静原则中强调过的，父母与子女之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，双方的力量一直是此消彼长，一边倒的在改变。孩子无论从身体能力还是思维能力上，都在快速的趋近父母，并在短短的十余年里就取得大致的平衡，这是总体成长的背景。第二个基础背景呢，稍微难那么一点点，是发展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，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阶段理论。他把人的毕生发展分为八个时期，并认为人在每一个时期都有首要的冲突问题需要解决，而在青春期面临的问题是同一性与同一性混乱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孩子会反复的思考，我是谁，以确定自我的同一性或者导致混乱。或者换句话说，是在寻找自我的认同，同时也在有意的主动承担起塑造自己的任务。当然，这样的理论一直在发展之中，有更多复杂的版本，为了简单明了，我们只说这点。那说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听着有点晕哈？这两件事看起来挺理论化的，真的有助于我们家长去解决实际问题吗？哎，不要着急，我们接下来来仔细分析一下。首先呢，在简单了解了这两个背景之后，我们可以先得出一些初步的简单判断。比方说，第一个基础背景，也就是说孩子在不断的长大，这个背景如果都出了问题，那么亲子之间的代沟很显然不仅不可避免，而且会非常严重。因为在孩子眼里啊，这已经不只是思维方式的代沟了，而且涉及到成长权利的争夺。就像种子总会发芽一样，整个家庭只会平添很多不必要的扭曲的痛苦，并且孩子会越来越脱离父母所希望的引导，顽强地选择自己或好或坏的道路。对此啊，我之前一直提醒父母，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一直拥有过度的权利，并极有可能长时间滥用了自己的支配地位。随着双方力量的变化，有些简单粗暴的教养模式最终会有崩溃的一天。尊重身为父母权利的由来，从而尊重孩子的成长，是优秀家长应当具备的基础态度。了解并接受这一点，需要我们不停地调整自己的认知，跟上孩子的身心发展。无论认识不到位还是不肯接受现实，都会导致明显的问题。那么对第一个背景能够妥善应对，问题不大的家长，需要面临的第二个背景问题则相对复杂一点。对于有关青少年如何主动构建自我的同一性问题，我们先需要来观察一下孩子们在成长中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同一性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尝试主动塑造自我时的指引从哪里来。显然，多数父母本能的仍然希望是由自己来承担这个指导角色，而恰恰是这一点往往引起了亲子之间的冲突对立，或者所谓代沟的产生。我们再次需要补充一些基础背景知识了。第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。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层次分别是生理、安全、社交需要、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面。当然现在这个理论已经拓展为八个层面，在这里并不重要哈。家庭在满足了基础的需求层次之后，要想跟上孩子的发展，则需要正视孩子相对层次的精神需求。 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迎合，但它至少意味着一个健康的环境。这一点其实还是好理解的。我相信至少从出发点上，父母们会基本认同这种思路，并且希望去努力。但要如何做呢？我们得继续分析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我们对于情感这种东西的理解。群居啊，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。本质上，人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来源于群居组成的社会关系对我们的反馈，而需求层次中的高层次需求也同样来源于此。显然，过于遥远或者与我们生活无关的社会关系是没必要考虑太多的，我们需要处理的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，也就是我们密切所处的群体。那么对于孩子而言，这个群体是什么？在小时候，这个群体几乎全都是家庭。而当他十岁的时候呢，他更多的时间和哪个群体在一起？是同学和伙伴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的小时候，他的喜怒哀乐，他的成就感与认同感，家庭或者父母就能够满足绝大部分需求了。所以多少年来，你一直觉得只要你够认真、够负责、够耐心，那么亲子关系就会非常好，孩子的身心成长也会很健康。你以往的经验也一再验证着这一点。但是现在他所处的主要群体不同了，你觉得仅仅家庭或者父母还能够完全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吗？